曾经是在灭亡的路上的，那如今我们成了何等样的人，就是因为主你所成就的救恩。主啊，借着今天的讲道，就求主你再次的更深的来指教我们，让我们能够更加的认识到你救恩的宝贵，更清楚的看见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的地位，从而靠着主能够活出神儿女的样式，来讨你的喜悦。也求主你的圣灵在我们教会里面做那建造的工作，让我们每个人不是个体单独的成长，而是一起的成长，成为主你可以居住和你心意的圣殿，将一切荣耀都归给你自己。这样的祈求祷告是奉耶稣基督宝贵得胜的名。
Amen。
感谢主，我们继续的来传讲以弗所书的信息。今天的经文是在第二章十九节到二十二节。那么，这十九节是以“这样”这两个字来开头，也就是说，今天讲的经文的内容，从十九到二十二节，它是一个结果，它是上一次我们所讲的第二章第十一节到第十八节里面，上帝所做的奇妙的救恩的一个结果。那我们先来回顾一下上一讲所讲的内容。二章十一节到十八节，告诉我们，耶稣基督所成就的和睦，使这个信主的犹太人和外邦人，连为一体。他们中间那个墙，就是冤仇，因为耶稣的工作得以消除。这两种原来隔离的、互相为敌的人，现在在耶稣基督里面成为了一个新人，成就了神所要的和睦。那么，保罗先是讲到这两类人在耶稣基督里面成就了和睦，然后呢，又在十六节讲到这两类人是在耶稣基督里面和神成就了和睦，才有他们人和人之间的和睦。那么为什么先讲人和人之间的和睦呢？因为无论作为保罗他牧者的身份，还是这个教会里面的弟兄姊妹所经历的一个直接的一个神迹，就是说本来这两类人是不可能相合的，但是在他们的眼前，在他们的生命里面，活生生的就成为了一个和睦的教会，成为了耶稣基督里面的一个新的一个身体。这是让他们首先直接能够感受并且非常令他们惊讶的一个事实。然后再讲到，这是因为两类人都因为耶稣基督的工作而与神和好，所以得到这样的一个结果哈。那么，十一节到十八节又进一步解释了耶稣基督是如何成就这样的和睦的。他告诉我们，这是通过耶稣基督以自己的身体废掉了律法上的规条而做成的。有几点这样的一个原因哈。首先呢，因为律法上的规条造成了犹太人和外邦人的隔阂。那么律法本来是好的，犹太人从神那里得到这个律法，本来是为了遵守，而且为了为神做见证的。但是呢，因为他们的罪性，他们非但不能够靠自己遵行神的律法，而且把这个得到这些律法和规条，以为自己的骄傲，而且因为外邦人没有这样的律法和规条呢，而轻看外邦人，甚至认为外邦人是什么呀？是狗。那么外邦人本来就对神的事情他是敌对的，那么现在看到这个神的子民又这样子的来骄傲，来排斥他们，他们就更加的对神的事情来仇恨，也更加的仇恨神的子民。所以因为人的罪性，把律法规条原来的目的给扭曲了，造成了有律法的和没有律法的人之间的一个墙，
就是冤仇，冤仇。那么，就犹太人本身来说，他们本来就没有办法在律法之下达到神的要求，犯了罪，他们结果就是他们会在律法下被定罪。而外邦人虽然没有律法，但神使律法的功用刻在他们心里面，正如罗马书第二章所说的，他们也达不到这个良心里面的这个要求，也要被定罪。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无论犹太人还是外邦人，在神的面前又成了一个跟主之间因为犯罪有一个敌对的关系了，有一个敌对的关系了。所以要解决这个问题呢，必须是他们要在耶稣基督里面罪得赦免，与神和好，然后呢得到神所赐的新生命，然后彼此的和好。那么耶稣正是做了这样的工作，他在十字架上流血献祭，满足了神公义的要求，平息了他对所有信主之人的那个本来有的烈怒啊，使我们与神和好，成为神的儿女，不再是仇敌，而是神家里的人了。那么另一方面呢，他又借着圣灵重生了信徒，赐给我们一个全新的属天生命。这个生命是由神的性情的，他是一个新人，是神性的创造。这个创造不是给现存的两种人，犹太人也好，还有外邦人也好，在原来基础上加一点改造了，然后使其彼此之间能够和平相处，不是这样做法，而是给他们都赐了一个全新的一个生命。所以，上帝的工作不是那种弗兰肯斯坦式的那种拼凑，而是呢一个心脏。正如保罗所说的啊，他说旧事已过，在耶稣基督里面一切都变成新的了，再也没有犹太人、外邦人、化外人、希古提人、被囚的、自主的、男人、女人之间的区别。当然，这个里面不是说现在的世俗上这个左派要推的那个男女不分，而是说在耶稣基督里面不再用这些来造成高低贵贱的差别，不再让这些天然的或者人为的差别成为彼此歧视、彼此敌对的理由。因为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已经有了全新的身份，在爱我们的父神面前，这些差别完全不要紧了，因为他看我们都是极其宝贵的儿女，不再因为这些因素而差别对待我们。而我们自己呢，也应该不再用旧的方式看自己和彼此相看，而是要用新的方式看自己和彼此相看。这个是中马田牧师说的，这才是教会里面和睦应该有的样式。而这种和睦也是只能在耶稣基督里面才能有的。所以这种的和平和睦远远超过了个世界上的那种停战，因为这不是临时的停火协议，不是勉为其难的相处，不晓得下次冲突何时爆发。这种在耶稣基督里面的和睦是双方真正的恢复关系，还有是真正的彼此生命里面永久完全的一个联合，无论是在神和人之间，还是在人和人之间。因为呢，我们基督徒在耶稣基督里面的合一是有这样一些共同的基础的。第一，我们都曾是罪人，或者说我们都来自共同的一个过去。第二，我们都曾一样的无助，我们都曾在罪里面挣扎而没有办法自救。第三，我们都同有耶稣基督作为同一位救主，我们经历了同一个救恩，我们同有一位圣灵内住。像哥林多前书说的，我们是一灵一喜一性一父，我们都有同一个性情，就是借着圣灵所重生的属天的这个生命里面所带来神的性情，同有神的爱浇灌在我们的心里面，我们同有一位天父， 我们同走天路，一同经历试炼和苦难，一同经历主里的喜乐，我们也迈向同一个天家，同一个天家。所以啊，11节到18节里面所说的就是这样一种在主里面的合而为一，这个远远超过世上的人所追求的和平。那么今天呢，保罗又进一步的来告诉我们，这样在主里合而为一的结果，这是19节到22节。这样这个合而为一就造成了的结果呢，保罗是用三个画面来向我们来描述的，或者是说用三个比喻。第一个比喻，第一个画面给我们呈现的是说，基督徒是一个伟大国度里面的公民，所以在19节说了，我们是与圣徒同国。第二个画面是一个家庭的一个画面，说到我们是神家里的人。第三个呢，是一个建筑物的一个画面，说到呢，基督徒和教会是神所居住的殿。那么我们一个一个的来看哈，一个一个的来看，这个我在屏幕上给大家展示的是一个经文结构里面的更细的一个关系，更细的一个关系。首先19节是讲到我们是与圣徒同国，是神家里的人。那么这是讲到头两个画面，头两个画面，这是在主里合而为一的一个结果，一个结果。那么这是新的一个关系啊，新的一个关系。第二个，在20到22节，讲到这个新的关系的一个基础，是我们有了这样一个新的关系，能够与圣徒同国，能够成为神家里的人，其实是因为我们一同被建造成主的圣殿，主的圣殿。那这个因果关系呢，在中文的翻译里面不是很清楚，因为中文的翻译里面是20节说的，并且被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好像是说这个建造啊，与同国还有成为神家里的人，是一个时间上的一个相同的一个关系。而原文里面呢，它其实有一层，还有一层因果的关系，因果的关系，就是说被一同建造成主的圣殿，是我们能够与圣徒同国以及成为神家里的人的一个基础，一个基础。那么20节，保罗又详细的解释了这个被一同建造成主的圣殿，它的几个方面，建造的根基，建造的过程，和建造的功用，建造的功用。那在这里面我们可以学习到上帝他对教会的一个心意哈，这里面有很多的功课我们可以学，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在今天这个时间里面能够学到一些，能够学到一些。我们先来看这个新的关系，新的关系。就是大家如果记得的话，在上一讲里面讲到2章11到18节里面，先是讲到我们这些外邦人是在以色列国民以外的，对不对？我们不是神的子民，不是神国的成员。但是在这里就讲到我们与圣徒同国了，就是成为神国的子民了，成为神国的子民了。那么之前也讲到我们是局外人，在神的诸约上我们是局外人，跟神的家没什么关系的。那么在这里讲到我们成了神家里的人，所以这个是180度的一个转折，一个转折。这是主极大的恩典，极大的恩典。那我们分别来看，首先是与圣徒同国是什么意思，与圣徒同国是什么意思啊？有这样几个方面哈。当说到我们与圣徒是同一个国里面的国民，它是这个意思。说到这个意思的时候呢，首先它是指 我们是被分别为圣的，与其他的国民区别出来的。这个从我们在世界上的经历就可以知道，你是一个国家的公民，你就不是另外一个国家的公民，除非双重或者多重国籍。那么比如说在中国和美国之间，如果你是美国的公民的话，因为中国不接受多重国籍、双重国籍，你就不应该是中国的公民。所以这里面如果成为神的国，那里面的国民的话，那么我们就不是世上的国的国民，有这样一层含义在里面啊，分别为圣，专门属神的。第二呢，作为国民，乃是因为忠于同一个统治者、同一个权威、同一套法律、同一种生活方式而连接在一起的人，所以与圣徒同国，就是这个意思，就是这个意思。第三呢，作为一个国家的国民，他是有特权的，而我们作为神国的子民，最大的特权就是以耶稣基督为君王，以耶稣基督为君王。而神国的疆界在哪里呢？跟世界上的国家都是不一样的，因为主说过什么呀？我的不属这世界，他的国是天上的国，而神国的国民来自于怎么样？来自地上各国各族各方各民，他是不受世界上的一些的这个地理还有文化等等这些来限制的。那么，当然我们还要仔细的来问呢，与圣徒同国，到底我们是与谁同国？这些圣徒到底指的是谁啊？指的是谁？那么这里应该指的是从旧约到新约，从过去到将来，历世历代认识神、因信称义，成为神国所有的圣徒，所有的圣徒。希伯来书12章22到24这样告诉我们说，你们乃是来到锡安山永生神的城邑，就是天上的耶路撒冷，那里有千万的天使，有名录在天上诸长子之会所共聚的总会，有审判众人的神和被成全之人的灵魂，并新约的中保耶稣。启示录也告诉我们刚才已经讲过，神国的子民来自各国各方各族各民，所以这是旧约到新约到将来历史历代的圣徒，从亚伯到耶稣基督，再来最后一个信主的一个圣徒，都是。那么与圣徒同国还意味着呢，我们是明白我们的国度将来的发展和荣耀的，不管现在的世界这些属神的国度多么强大，而教会显得多么弱小，但是有一天，就像在但以理书里面所启示的，但以理对尼布贾尼撒王说，你观看，见有一块非人手凿出来的石头打在这像银铜铁泥都一同砸了粉碎，诚如夏天禾场上的糠秕被风吹不可寻，石头变成一座大山，充满天下。当但以理向尼布贾尼撒王这样说的时候，他只是一个以色列人被俘到巴比伦的一个人，而尼布贾尼撒王权倾天下，他的国的势力不可一世。但是神启示但以理，告诉尼布贾尼撒说，有一天神的国会打碎人的国，而充满天下。神要来做王。里面保罗也说，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使荣耀归于父神。约翰在启示录里面所记的异象里面也看到说，第七位天使吹号，天上就有大声音说，世上的国成了我主 和主基督的国，他要做王，直到永永远远。所以你我都是国度的子民，这国度将要得胜，并且长存，并且长存。而且呢，圣经里面也多次告诉我们，你我将与耶稣基督一同作王，一同作王。所以我们看到，成为神国度的子民，与圣徒同国，是多么荣耀的一件事情。而且作为神的国民呢，还有进一步的特权，就是受到神的专爱和特别的保护。另外呢，我们随时可以奉耶稣基督的名来到神的面前向神求，这个特权是别的人没有的，而我们基督徒有时候也会忽略，常常错过许多许多本来可以祷告本来可以亲近神的机会。所以有一首诗歌里面所唱的，许多苦白白受，只因我们怎么样，未将诸事带到主前求。这是讲到神国子民的一个特权和荣耀。当然，作为神国的子民也是有责任的，就像地上每一个国家的公民都要向着他的国家要担负起责任。首先呢，我们要以神国为荣。第二，我们要置神国的利益与自己的利益之上。第三，成为神国子民，对于地上之国呢，就是成为寄居和客旅的了。这个是很有意思的。在以弗所书之前，我们讲到了，在2:11的时候，讲到我们与神国无份。然后呢，刚才在所念的这个2:19里面，也讲到你们不再做外人和客旅，就说以前是外人和客旅，外人和客旅。那么现在成了神国的子民之后呢，我们在神国里面成为公民，而对于外面的真正这个世界，而成了寄居和客旅的。这也是圣经里面常常提醒我们，要记得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并没有永远的居所，永远的居所。作为神的国民，我们行事为人也要代表神的国。我们要为捍卫神国的这个义啊而战，护卫信仰和圣经。好，所以这个是讲到这个我们作为神的国民所有的权利和义务，权利和义务。接下来讲神家里的人，神家里的人。那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保罗他的一个思路啊，保罗一个思路。因为比起国民的一个关系，其实家人之间的关系呢，一般来说是更加的亲密的，对不对？而且家人的关系呢，是更加的一个紧密，更加特殊，而且更加个人化的一种关系。因为你在一个国家里面，比如说在中国，有十几亿的人，你跟你不是家人的那些人，还有许许多多同样是中国人的，但却跟你没有关系那些人，虽然都是中国人，都是这个国民，但是你跟他们之间关系和你跟自己家里人关系是没有办法相比的。所以这里就告诉我们呢，神在我们身上成就救恩，不仅仅是赦罪让我们不下地狱，也不仅仅是让我们成为神国的一个公民而已，而且也是要我们与神之间有一个更亲密的一个关系，更亲密的一个关系，就像父和子之间的关系一样，正如耶稣在这个浪子的故事里面所告诉我们的。这个浪子故事里面那个父亲啊，不仅仅是说把他的儿子接回家里来就好了，让他做一个故宫，让他在家里待着，他而是呢主动的去迎接他，给他穿上新衣服，给他戴上戒指，意思就是让他继承家里的产业，恢复他原来在家里做儿子的个人的名分和权利，而且跟他亲嘴，宰牛宰羊来庆祝这件事情，是要让这个儿子呢跟他之间 恢复那个亲密的关系，不是故宫，而是真儿子。这罗马书里面说，我们得救之后不再存奴仆的心，而是有儿女的心。我们在圣灵里面怎么样，就称神为阿爸天父，阿爸天父。我们是因为有了这样的一个跟天父之间这样一个关系，才会深刻的影响我们的行事为人。当我们真正的知道我们跟神之间有这样一个关系的时候，也来实践这样的关系的时候，我们的生命才会有不一样，才会能够活出神儿子的样式，神儿子的样式。作为神的儿女，在家里，作为家里的人，当然是跟别人有不一样的特权，随时可以来到天父的面前来祷告，来祈求，来倾诉，与耶稣基督要同坐后世，承受产业，也被天父专爱，享受他所赐的一切的福分，一切的福分。当然作为家里的一员，我们也是有相应的责任的，我们要荣耀我们的天父，我们行事为人也要像父神，也要像父神。马太福音里面记载耶稣的教导说，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天上的父，归给你们天上的父。而且耶稣也说，所以你们要完全，像你们的天父完全一样，完全一样。所以有了这样的一个关系，当我们来思想一些事做的时候，我们要想到我们跟天父的关系，我们要想到我们在他面前的地位，我们要问自己说，我们这样做，我作为天父儿女的身份吗？与我所属的家相称吗？这样能够荣耀我所代表的天父的之名吗？好，这是讲到我们在主里合而为一之后，与圣徒同国，也成为神家里的人。而这一切呢，是有一个基础的，是有一个基础的啊，就是接下来保罗要告诉我们的，这是他用一个建造房屋的这样一个比喻来形容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被神来建造，被神来建造。那么这个思路呢也是比较好理解的，当讲到家的时候，很自然的就人所住的这个房子，所以我们可以来看到这个使徒保罗这样一个思路，这样一个思路。那么比起家人这个关系啊，比起家人这个关系，这个房子的各部分之间的关系，它也有一个特点。其实它结合啊，可以从一个角度上说，是可以说是更加的紧密的，更加的紧密的。建造房子，那个石头跟石头之间是非常的严丝合缝的，非常的严丝合缝的。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保罗就是比较自然的用建筑房子的这个比喻讲解教会的这个建设，教会的建设。那么我们可以从两个大的角度来看保罗的这个比喻，保罗这个比喻。首先是从一个大来看，大概的来看，这个大概来看呢，是比较强调它那个整体性跟合一性。因为在这里所强调的呢，不是圣徒个人灵命的一个建造，他在这里所强调是一个集体的一个建造，也就是一个宇宙性的或是普世性教会的一个建造，一个建造。第二呢，我们来详细的来看这个建筑结构的各个部分。保罗是从下面讲到上面，是从根基讲到上面部分的建造。好，我们先来看一个概论啊。这个经文的，从这个经文里面我们可以看观察到这几个大的一个特点。 第一呢，教会这个建筑物是正在施工过程当中，是正在施工过程当中，或者是说是在这里面并没有讲到完工这件事情，并没有讲到完工这件事情。好，如果用建筑物的这个比喻的话，我们就可以想象建筑师啊，就是上帝自己，正在这个立好的根基上面，立好的根基就是使徒先知以耶稣基督为房角石。我们呢，就像一块一块的石头被砌上去，被砌上去，这样一个过程。那么，如果从这个耶稣基督身体的比喻来说呢，这是正在成长的一个就有机体，正在成长的一个有机体。那么，无论怎么样的一个比喻来讲述它的成长，我们可以看到呢，这是一个有机的一个成长，有机体的一个成长。成长为这个建筑或者是一个身体的一部分，它不是机械的数目上的成长。现在上面堆了几块石头，我堆了1万块，而不管这个石头所放置的位置，它是不是对整个的建筑的牢固跟优美发挥什么样的作用，或者是说？这样，我称它的体重，成长的那一部分是不是对于整个的机体有的健康有一个贡献？不是这样的。保罗在这里所说的是一个有机的、活泼的、健康的一个成长。所以呢，给我们的一个警讯就是说，教会的成长不能够机械的数这个成员的数目，或只是看这个建筑的大小等等。第二个一个观察，一个概论，就是让我们看到这个工程的重要性，这个工程的一个重要性。刚才讲到，这个工程是圣徒能够同果，是我们能够成为神家里的人的一个基础。也就是说，成为教会的成员，成为基督徒，不是说好像在名册上注册一个成为那组织的成员就可以了。我们在教会里面必须参与这个成长的，必须参与这个成长的，这个才是真正作为基督徒的这个意义。也因为这样成长，才能够成为教会真正合一的一个基础，这个基础。第三个，这样一个建筑呢，是圣洁的。是分别为圣，归给神用的。所以在这里，保罗还是要把我们的注意力一再的把它转到上帝的身上，因为我们常常讲到救恩的时候，会容易想到说这一切都是为了我，都是为了人。而保罗在这里提醒说，最后建造起来的这个圣殿是可以让神来居住的，是让神来居住的。最终教会建造的一个目的是为了神的，也是由于神的。那么，保罗在这几节也是强调一个合一的。刚才已经讲过，他不是讲到，圣徒个人，所以他用了一个词，中文也是翻译出来了，就是说同被建造22节，然后呢，21节说到全房靠他联络得合适，渐渐成为主的圣殿。联络得合适就是各部分。是连接在一起的，它整个的来说都是在讲到一个整体，讲到一个整体，所以这是一个对于这个教会建造的一个大概的一个观察。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细看啊，这个结构的详解，保罗是从下面讲起，再往讲到上面的。他先讲到教会唯一的根基，这是在21节，并且被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有基督耶稣自己为房角石。那么对于这一节呢，我们有这几样功课可以学啊。首先呢，这个根基啊，是整个建筑的基础， 这是教会真正合一的根基。刚才讲过，虽然翻成被这个并且，但实际上它更多的是在表达一个因果的关系，因果的关系。因为在这里啊，这个希腊文原文用的是建造这个词的被动式的过去分词，它有什么意思？它有那种已经完成的这个意思在里面。因为这个已经完成了，在上面建造才会有别的结果，才有别的结果，还是这个意思。所以就引到第二点，就告诉我们，这个根基呢，实际上是已经打好的，不需要再建，不需要再建的。这是这个原文所用的这个语法来告诉我们。第三点，这个根基呀，是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使徒和先知的根基。那我们就接下来就会花多一点时间来讲，到底使徒和先知的根基是什么意思？是什么意思？首先呢，我们看到的是人，是人。虽然我们在别的地方可能听到就讲到这一节的时候，常常比较强调说，使徒和先知的根基指的是使徒和先知所传的道，当然是使徒和先知所传的道，这个没错。但是这个经文首先让我们看到的是人，就是由使徒和先知组成了教会的根基，就如这两节的比喻里面，耶稣基督这个人是房角石，他并没有说耶稣基督的教训是房角石，甚至也没有说耶稣基督的十字架是房角石，而我们这些圣徒呢，是建造在这个根基上的房子本身，他没有说我们圣徒的信心或者行为是房子本身，是说我们这些人就是教会这个房子本身，这个房子本身。所以我们首先看到的，他告诉我们说，是这些使徒和先知这些人组成了教会的根基。那么这里就告诉我们什么样呢？无论是使徒和先知，无论是耶稣基督做房角石，无论是我们作为房子本身，都是全人的侍奉，都是全人的侍奉。是说使徒和先知，他以他们的生命来活出所传的道，活出所传的道。那么耶稣自己就是房角石呢？他这个人呐，他自己清楚的也宣称，他就是那，这就是神，独一的真神。他就是真理，他就是道路，他就是生命，他就是羊的门，他就是光，等等等等，他就是复活。所以，耶稣自己也是把自己完全的献上，完全的献上。而我们呢，所做的也就像保罗所说的，我们也在教会里面怎么样，也是身体献上，当做活祭。所以，这个告诉我们的首先的一个真理，就是怎么样，就是这一个建筑里面，这一个教会里面，从根基到上面，我们所被建造的，都是要怎么样？全人的侍奉，全人的侍奉。当然，第二层讲到这个教会的根基是使徒和先知，当然也是指他们所传的有关耶稣基督的真道，有关耶稣基督的真道，不能够有其他的，不能够有其他的。这也是用他们的生命来活出来。那么，接下来自然的问题就是说，使徒是谁？先知是谁？这些组成教会根基的，到底是些什么人？使徒呢，有几个基本的标准呢？基本的标准，首先是他们必须由耶稣基督亲自差遣的。使徒这个意思本来就是被差遣的人的意思，他们必须由耶稣基督亲自的差遣。所以这个保罗在提到他的使徒的身份的时候，很多很多，你可以说他在书信里面每提到他自己使徒的身份的时候，他基乎啊都要加上说 我是被招的，我是被耶稣基督所招的，我是被耶稣基督所差遣的。罗马书一章一节，耶稣基督的仆人保罗奉召为使徒。然后这个罗马书一章五节也说，我们从他受了恩惠并使徒的职分，意思就是说这个是耶稣基督指定并且差遣的，没有耶稣基督的差遣，任何人都不可以自称为使徒。第二个呢，是见过复活的基督的，啊，这个包括那个十一位起初的使徒，还有后来耶稣复活之后也像保罗在这个去那个大马士革的路上来显现啊。第三呢，他们的使命是为了写下圣经，建立教会，传扬福音。他们在建立普世教会或者是宇宙性的教会上面有根基性和开拓性的功能，使徒是神赐给教会的各个恩赐之一。哥林多前书十二章二十八节，神在教会所设立的第一是使徒，第二是先知，第三是教，其次是行义等等。第五，使徒在为主做工的时候呢，用神的大能做凭据。十二章十二节，我在你们中间用百般的忍耐，借着神迹奇事亦能显出使徒的凭据来。这是使徒的职分辩护的时候是这样讲的，所以这些是使徒的一些基本的一些特点，那么圣经里面有讲到狭义的使徒跟广义的使徒。狭义的使徒基本上就是11+1+1，就是起初这个跟着耶稣的那十二个使徒里面，当然犹大是卖主的就不算了，加上马提亚后来被拣选了，加上保罗，这是狭义的使徒。那圣经里面也提到其他的一些使徒，你可以说是广义的使徒。使徒行传14章14节里面讲到巴拿巴、保罗二使徒。罗马书16章7节又讲到，又问我亲属与我一同坐监的安多尼古和尤尼亚安，他们在使徒中是有名望的，也是比我先在基督里的。加拉太书一章十九节，保罗说，至于别的使徒，除了主的兄弟雅各，我都没有看见。所以这个意思就是，主的兄弟雅各也算是使徒之一，而且呢，雅各也是新约的作者之一，对吧？那么使徒今天还有没有？启示完成，圣经成书之后，不再有使徒的职分了，所以今天没有人可以称自己为使徒，但是呢，使徒的功用还是有的。历世历代在有需要的时候和有需要的地方，神仍然兴起一些仆人，做开拓性的建立地方教会和突破性的福音工作。当他们去做这些工作的时候呢，也常常有神迹奇事和这些神的仆人相随，印证他们所传的是神的真道。也会发生一些呢，类似于使徒时代的一些神迹奇事啊，一些情景啊。当然，这些人呢，不可以传圣经已经启示的道理以外的道。他们所建立的教会也是普世大公教会的一部分，也是在当初使徒和先知已经建立的根基之上的，以耶稣基督为房角石，并没有建立别的根基。所以这个去看他们是否把事工建立在别的根基之上。典型的例子就是约瑟夫·史密斯啊，宣称自己从天使长得了启示摩门经，搞起所谓的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虽然挂有主的名，用了圣徒教会这些词，但却是货真价实的邪教，起初使徒先知所立的，不是以耶稣基督为房角石的，这有一些的区别，因为我们呢也并不同意那个有一种说灵恩停止论的说法，就是说当年这个使徒所行的神迹今天就一点都没有，这个我们也不同意。但是呢， 今天这个使徒的职分已经停止了，的确已经停止了，没有人再能够说以这个使徒的身份再去写圣经了，再有新的启示没有了。好，那么先知又是谁啊？所以使徒以先知为根基呢，谁呢？就有在思考啊，解经家思考说，这里到底是指的是旧约的先知呢，还是新约的先知呢，还是新旧约的先知呢？好，这里应该指的是新旧约先知，就是那些真正神所兴起来，从神那里领受启示、领受信息、传给神的子民，都应该包括这里。但是它有个重点，它重点还是指新约的先知，新约的先知。因为根据在哪里呢？他有这样讲，保罗说：“量毕你们曾听见神赐恩给我，将关切你们的职分，使我知道福音的奥秘，正如我以前略略写过的。你们念了就能晓得我深知基督的奥秘，这奥秘在以前的世代没有叫人知道，像如今借圣灵启示他的圣使徒和先知一样。”也就是说，在以弗所书里面所提到的这个先知啊，他是属于得了神在新约时代所启示的那个奥秘，而这个奥秘在以前呢，意思就是在旧约的时候呢是没有叫人知道的，也就是这些奥秘呢是旧约的先知所不知道的。所以我们在这里可以看到呢，保罗在以弗所书里面提到这个使徒和先知，他指的是那些在新约时代得到神的这个奥秘的启示的这些先知，所以重点是放在这个新约的先知里面，新约的先知里面。当然他并没有在这里并没有否认旧约的启示，并没有否认旧约先知的功能啊，因为保罗还有其他新约的使徒和先知在新约圣经里面也常常引用旧约先知的那个写下来的内容，对不对？写下来的内容，作为这个新约启示的一部分，新约启示的一部分。所以在这里，还是说它指的新旧约的先知，但是重点放在新约的这个先知，新约先知。而新约的先知里面呢，在作为教会的这个根基的这个使徒和先知里面的先知啊，它也有一点的限制，也有一点的限制。这里是指初代教会徒时代直接从神那里领受启示传递给教会，以完成圣经打下普世教会根基的那一批先知。因为那时候新约的那个圣经还没有成书嘛，那么一些神的这个直接的启示，它是从那个时候的教会里面那个先知来传达给教会的，传达给教会的。这样的先知今天还有没有呢？先知自在教还是有的，还是有的。但今天的先知没有那种在初代教会没有圣经的情况下直接从上帝那里领受启示然后给教会，这样的先知没有了。现在一般指的这个先知讲道，指的是传道人、牧师等通过研读圣经和历代积累的属灵资源，从圣灵领受亮光，按正义分解圣经，喂养群羊，这也是传达神的信息。那今天已经有了圣经呢，就是要从圣经来出发，圣经来出发。那种从神那里直接领受启示，然后再写圣经，那个先知今天已经没有了，今天没有了。哥林多前书14:3这样定义先知讲道啊，但做先知讲道的是对人说，要造就、安慰、劝勉人。所以今天在教会的讲台上面按正义分解圣经，是仍然是在行使这个先知讲道的功能，先知讲道的功能。好，那再处理一个相关的问题，那么先知他到底会不会未卜先知呢？ 就讲到先知说预言的恩赐，今天还有没有？刚才也解释过了，一般说到这个先知讲到先知说预言呢、一般就是指先知向人传达神的信息啊。但是在一些特殊的情况下面，先知传达神的信息的时候，会预言一些还没有发生的事情，他就提前讲出来了。这个在旧约有，新约的那个圣经里面也有记载，一直都有。而且呢，我也认为到今天也还没有停止。就如这个上帝赐给教会的各样的恩赐里面，并没有特别的指出来说先知说预言的恩赐今天就停止了，又停止了。因为我们也有例证，有牧者，这是很好的牧者，为他的儿子祷告，因为他们很希望他的儿子去读神学院，但是不晓得到结果怎么样，所以他们就去请教一位有先知恩赐的弟兄，那个弟兄说，你儿子会去上神学院，因为他在异象里面看到鱼已经上钩了，所以这样的恩赐是有的，还是有的，只不过是在很特殊的情况下。一般情况下说的那个先知讲道，就是指的是以怎么样，以正按正义分解圣经来喂养神的教会。那么这些特殊情况下的那个先知预言没有发生的事情，我想在需要的时候，神也会用着这样的恩赐来造就教会弟兄姊妹。但是我们要小心啊，因为我们那有私，因为出于私欲啊，要去知道将来要发生什么，因为人都很好奇嘛，对这个人生的前面的路常常没有把握。不要出于这个私欲去滥用神的恩赐，那个结果不会好的，不讨神的喜悦。所以这是讲到这个作为教会根基的这个使徒和先知，使徒。所以无论是这个使徒还是先知啊，他们都是必须传讲，以自己全人的生命为主，活出所传讲的道，甚至为此殉道的。所以在初代教会的那个建立教真正教会这个根基的那些使徒和先知，大部分都是殉道的，大部分都是殉道的。他们所传讲的这个整本圣经的完备的这个真理，这是教会的唯一的根基，教会唯一的根基。好，耶稣基督为房角石，房角石意思就是说，耶稣基督是这一个教会根基里面最重要、最首要的那块石头。那块石头，使徒和先知教会根基的时候，必须与这块石头对齐啊。然后呢，在这上面建造房屋的时候，整个房屋的建造也要以这个房角石为基准，为基准。那么这个就要涉及到，保罗当时这个说话的时候，那个建筑的这个过程的一些特点，跟今天的不一样的。首先呢，这个房角石啊，水泥浇上去，然后关来奠基的时候，那么一块变的放在，不是那块石头。他是精心挑选测试过的，16节是旧约里面唯一一次提到这个石头，说看哪，我在锡安放一块石头作为根基，是试验过的石头， 是稳固根基、宝贵的房角石，信靠的人并不着急。因为这块石头如此重要，它要定了整个一个方向，一个基准呢、啊。它一旦放下来呢，这个根基上的其他的石头以及房子各处其他石头摆放的方向的角度啊，就定下来了。它特别特别的重要，所以那个时候建筑师呢，挑这块石头啊，他是非常的花心思的，非常的花心思的。
他是要从各种石头里面要精心挑选的，而且怎么样？这节经文说是试验过的，他是要量过，他是要测试过，他仔细观察过，是合用的，是能够给这个整座的房子立下一个很好的一个标准的，这样一块石头，他才放上去。OK， 然后一旦放定了，其他的石头就必须对齐。然后呢，一旦它放上去了，其他的石头呢也可以放心的跟它对齐。因为以赛亚书28:16这样说过，是试验过的石头，是稳固根基、宝贵的房角石，信靠的人必不着急。所以耶稣基督这块房角石一旦放上去了，第一，我们就必须去跟他对齐，对不对？第二个呢，我们也可以放心的与他对齐，我们可以信靠他，我们可以必不着急。因为呢，耶稣基督是神自己宝贝的儿子，独一的独生子，是神所喜悦的，他是他完美的儿子，他就是真理本身，他就是道路，他就是生命的源泉。所以上帝自己在那里做房角石，我们就可以放心。所以在这里告诉我们怎么样按照上帝自己的心意跟真理与耶稣基督对齐，我们就知道这样来建造教会必能建成，我们可以放心。再一个讲呢，我们呢也是必须的对齐与他连接，就像耶稣在这个约翰福音15里面讲的，我们怎么样？我们要作为枝子啊，时时要与他连接，我们才能结果子。他是这个活泼的真神，他这个人呢、啊，放在那里，就定了这个教会的根基。我们可以与他连接，这个整个的教会就可以健康活泼的成长。好，所以这个就是讲到教会的独一的根基，以使徒和先知为根基，以耶稣基督为房角石。接下来来看这个根基以上的建造，就是我们了。21说，各房靠他联络得合适，渐渐成为主的圣殿，你们也靠他同被建造，成为神借着圣灵居住的所在。这个翻译哈，其实是括号里面那个全房，其实是对的翻译，不能翻成各房，因为只有一个房，没有多个。因为这里指的不是这个地方的教会，这里指的是整个宇宙性的教会，这个大公的教会，普世的教会，就一个。就是全房的各个部分靠耶稣基督联络得合适，渐渐成为主的圣殿。这里告诉我们几点，各部分互相配合，天衣无缝的结合，组成建筑的整体，这个是联络得合适的意思，那么这样一个整体呢，于信主之前呢、我们这些外邦人跟这个犹太人啊彼此敌对的一个状态形成对比，这也告诉我们基督徒必须作为教会有机体的一部分成长，不能单独成长。之前也说过，就像细胞啊不能够在体外自己存活， 然后呢，一块石头，一大堆这个砖头散的，各自为阵的，它也不可能组成一个房子。第三个呢，也告诉我们了，联络德和是，它是用了一个词，一个词，这要结合到当时建筑方法的一个特点。联络德和是一个词里面含义是非常丰富的，它不是说把它放在一起，放得整齐，之间没有缝隙就可以了，不是的，就类似于这个房角石，它这个联络德和是还有经过建筑师精心挑选、测试、雕琢、打磨这个意思。因为以前的造房子不像现在有很多预制好的东西，就像那个砖头啊，你已经提前给它做好了。一下子给他运过去几万块钱，几万块那个砖头，然后呢，其他那个水泥砖呐、啊，还有那个各种建材啊，都已经提前已经做好，你过去把它拼起来就可以了。然后拼的时候，你还有灰泥在那个砖头之间，你可以把它彼此结合起来。以前造房子没有那么好的条件，哪有提前预备好那么多切得整整齐齐的石头？没有的，没有的。所以这个建筑师去建筑的时候，他必须去挑选那个石头，然后呢还要测试啊，是试验过的石头啊，测试、测量、看过，有的时候还要怎么样？还要雕琢，还要打磨，之后呢才能各颗石头怎么样拼起来，结合的牢固，联络得合适，组成一个。完整的一个牢固而漂亮的房子，所以它里面有这个上帝的心意，上帝的工作在里面，在里面才能使这个房子联络得合适，得合适。所以又回到刚才已经讲过了一点，所以当这个建筑慢慢被建起来的时候，它不是只是砖头的数量增加了，OK。不是一堆的这个建材堆上去而已，它是一个有机的一个增长，每一部分都是神拣选的、打磨的，然后呢，雕琢过的，然后慢慢把它拼在一起的，拼在一起的。OK，所以教会的增长不能只是看这个数量了。如果有一大堆人只是去教会，他其实没有真正的信主。他不是真基督徒，他也不是上帝拣选的，没有经过上帝精心的那个琢磨，把它放在里面的，那数量再多也没有用的，没有用的。就像一个健康的肢体，你不是说他体重增加了就可以了，体重增加那部分说不定是瘤子呢，你不能这样算的。OK，所以在保罗短短的这几节的经文里面，他其实有很深的意思放在里面，告诉我们教会。这个建造的一些基本的原则。好，最后，在这里面，保罗也告诉我们，这个房屋建好之后的功用啊，功用啊，刚才提到一些，但是我们再仔细的看一下。首先，21节讲到是渐渐成为主的圣殿，然后呢，22节告诉我们，成为神界的圣灵居住的所在，圣灵居住的所在。所以回到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所有教会的建造，首先是为了神，也是出于神，也是由于神。首先不是为了人，不是为了人，因为你建造好之后，不是给人的好，地上的好处的，是分别为圣，归给主用的，归给主用的。所以用了圣殿这个词。那么这里用的圣殿这个词呢，它指的是那个圣殿本身。以及里面那个至圣所，大家知道这个圣殿的本身那个建筑，它用个木啊，帐幕隔开，其中有一部分只有大祭司一年一次能够进去的，那个至圣所。所以保罗在讲到这个的时候，以他那个犹太人的背景，他肯定是想到了这个圣殿这个形象。这个圣殿不包括这个什么外邦人院呐、女院和男院这个。圣殿外围的这些的场所，这些的场所，意思就是说，我们今天这个原来是与神无关的， 这些外邦人，因为耶稣基督的救赎，竟然能够进到了那个圣所与至圣所里面，与神面对面，面对面啊。然后这是有主同在的地方，它不是一群人、一个组织或者一个建筑而已。那么如何有主同在呢？就是按照他所指示的这个样式，刚才我们讲建造才会有主的同在，才会有主的同在。而且这个主同在就是他所居住的地方呢，这个词啊，就是说圣灵居住的所在，还有圣殿，它是深入长久的一个居处，深入长久的一个居处，不是好像旅馆，不是做客旅做寄居的，你就在那待一会儿就走了，它是上帝永恒心意的一个实现，就是神说，他要与神的子民同住，而且是永永远远的同住，永永远远的同住。OK，所以神定义要住在教会，要住在不仅是教会的这个整体里面，也住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这个生命里面。所以在哥林多前书里面，既讲到教会是神的殿，也讲到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体，基督，每个基督徒的身体，这是神的心意。还有一个特点就是说，这一个神与子民的同住是借着圣灵的内住，所以他说的是借着圣灵居住的地方，居住的地方。最后我们是整个这一个建造，整个这一个教会的建造，是三位一体的，三个位格都参与的，对不对？都参与的。所以从这个以弗所书2章11节一直到22节，可以看到有边怎么样？我们得以拯救，然后呢，得以进到父神的面前，然后呢，又得以成为借着圣灵居住的所在。所以是三位一体的位格都参与了一个建造，这也可以看到上帝对他自己的这个教会的建造是何等的花心思，是，愿意来做的一个大工程，大工程。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主啊，我们原来可以说都是无用的材料，是要在神国以外被丢弃在外面，无用的哀哭切齿。但是主啊，你向我们所发的心思意念是何等的美好，你将我们捡回来，与圣徒同国。你用耶稣的宝血洗净了我们，你亲自的雕琢我们，你亲自的预备我们，